马上天下第十七集。且说江淮军区成立后，淮上抗日支队扩编，辖五个大队。三大队的根据地依然是西华山，这里山高民立，道路崎岖狭窄，不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。日军从据点淮上州出发，到西华山要翻过十几座大山，中间呢还有辟史河、马头河、杭河。两年下来，日军不仅没有把三大队消灭，三大队反而越打越大，越打越精。陈三川慢慢可就长大了。到了15岁那年，他已经大大小小参加过十多次战斗，并且当了小队长，管着十多个人。而刘所柱就在他的手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刘所柱不服气呀、高兴了喊他三川兄弟，不高兴了喊他大侄子。背后还喊他小杂种，倚老卖老，牛皮哄哄的。陈三川不在意刘所柱喊他什么，只是有一条，打仗的时候他不装孬种就行。可是让刘所柱不装孬，这是不可能的呀。为此陈三川可没少动脑筋。后来呢，发生了一件偶然事件，刘所柱的骨头终于被陈三川给捋软了。三大队的女人不多，总共才六个，被编成一个班，黄寒梅兼任班长。这六个女人呢，各有各的工作。江碧云是游击队的书记员，后来呢还兼着机要员和保密员。马秋芬是裁缝，负责缝缝补补，有时候也帮厨做饭。其余的就都是战斗员，平时呢站岗放哨多一些，战斗规模大了，大家一起扛枪上山。在这六个女人当中，除了四个半老徐娘们，还有两个姑娘，一个是江碧云，一个是方爱浩。江碧云是有学问的城里人，因为寻死被郑炳杰救下，一直追随郑炳杰，在游击队里呢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老娘们都管她叫江姑娘。方爱浩过去是郑家的小丫鬟，因为在淮上州郑家老受欺负，郑炳杰就把他带到东河口公立小学打杂兼读书。队伍拉起来之后，学校停课，小丫头没了去处，自然也就跟着上了山。方爱浩比陈三川还小一岁，所以呢暂时还不算入伍。部队没出大别山，打仗转移常常从家门路过，那些有家室的男人隔三差五总有机会回一趟家打一次牙祭，归队之后又是如此怎般的添油加醋的渲染一番。黑夜之中能够听到相邻的铺上咕咚咕咚咽口水的声音。这里头要说最难受，就得数这刘所柱。刘所柱的爷爷是个铁匠，老爹还是铁匠。他的爷爷和老爹虽然是铁匠，好歹都有过女人，可是到了刘所柱这一辈儿就不行了。城里有了铁器厂，东河口有了洋铁铺，他家的生意被抢走了不少，这日子是每况愈下。刘所柱到了18岁的时候也没有说上媳妇儿，偏偏呢他又有很多闲空，十里八乡听大叔看花鼓，听了一肚皮英雄美人的故事，对于男欢女爱的渴望远远高于别人。他当初死乞白咧的要参加游击队呀、当英雄的想法不是没有，但是啊，那凭借的是碰运气。他并不指望自己能够在枪林弹雨中打出一条英雄好汉来，因为18般武艺他一般也不会啊。而对于女人呢，他凭借的还是碰运气，梦想有一天碰巧了，干出一番关羽岳飞般的事业，美女也就自然跟着屁股巴结了。可是运气迟迟不来，而担惊受怕却是每时每刻的。有时候就想，这他娘的真不值啊，早知道游击队是这受罪日子，还不如留在东河口当二溜子呢，好歹这脑袋是稳当的呀。有时候又想，老子参加抗日也有几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到如今呢连女人是深是浅都不知道，万一哪天子弹找到了咱，咱岂不亏死呀？忙里偷闲，刘所柱就开始行动。老娘们太老，方爱浩太小，他选择的主要目标只能是江碧云。 当然了，他也知道搞女人犯法，既然犯法，那就索性犯个值得的。搞张三是犯法，搞李四也是犯法，宁吃仙桃一口，不吃烂杏一筐啊！啊，这个道理他明白呀。当然了，实在不行，马秋芬让他睡，他也不会推辞。什么叫饥不择食啊？这就是。刘所柱是个有心人，到游击队之后不久，他就发现一个秘密：江碧云爱干净，只要条件允许，他就要洗。平时呢，拎个吊桶打水回窝棚里擦，隔着小褂子擦里头。啊，江碧云一般都是跟这个方矮蒿住一个窝棚，他在擦洗的时候呢，连方矮蒿也回避，啊，多数选择是在方矮蒿不在的时候进行。窝棚都是毛竹扎的，不是很牢靠，你要说缝隙那肯定不少。刘所柱那时候就最喜欢站哨，啊，特别是站游动哨，他能准确地把握战机。江碧云什么时候回窝棚，什么时候打水，什么时候擦身子，他基本上能够判断的八九不离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啊，他刘所柱其实也是个战术专家。可是呢，刘所柱是越看越痛苦啊，因为江碧云擦澡的时候防范得很严密。第一，他不脱衣服，总是隔着小褂子擦。第二，江碧云有一个床单，在洗下身的时候，往往从铺上扯下床单顶在脑袋上，像一个额罩一样把自己罩在里面，然后才蹲下去洗，好像分明知道这外边有人偷看。江碧云的这两条措施带给刘所柱的伤害是灾难性的。刘所柱为了争取当游动哨，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思啊，不知道编了多少的瞎话，也不知道放弃了多少听大话、吹大牛、睡大觉的机会。可是从春天到秋天，从夏天到冬天，他能够看见的最多是江碧云偶尔露出的肚皮，就连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很多。好在呀，刘所柱是一个有耐心的人，能够持之以恒地同江碧云斗智斗勇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呀？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，他就不信江碧云没有失手的时候。有时候他想啊，就在江碧云擦澡的时候，要是鬼子来袭击一下就好了，这样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冲进江碧云的窝棚，在他衣衫不整的时候把他抱出去，翻山越岭，跋山涉水，跑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，最好是一个山洞，最好三天三夜没有人来救。那么往下会发生什么呢？他是英雄啊，英雄救美啊，英雄美人同甘共苦，那还不是进了天堂吗？而脱了衣衫的江碧云不就是一座天堂吗？那美妙的天堂，任他看，任他摸，任他进进出出，那他就是这个世界最有运气的人，给个游击队长也不当。想到这儿，那一瞬间他感到他的身体飘飘欲仙呢，他的下体就像破土而出的春笋，膨胀得快要裂开了。然而这毕竟是黄粱一梦。蹊跷的是，鬼子从来没有在江碧云擦澡的时候偷袭，因此呢，刘所柱梦寐以求的天堂也就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有天下午，游击队主力下山帮助栽秧，刘所柱号称自己拉稀，留在营地给自己熬中药。熬着熬着，他的眼睛瞪大了，他看见江碧云从自己的窝棚里出来了，手里拎着吊桶向河边走去。刘所柱这颗心哪，都快跳出来了。要知道啊，这时候营地里没有几个人，他和江碧云简直就是相依为命，他差点就跑过去帮江碧云拎水了。可就要起身的时候，他又停住了。不，他不能轻举妄动，他不能让江碧云知道他也留在营地。急中生智，他从窝棚里找出瓦罐，扣在熬药的小火炉上，把火给灭了。然后呢，他像游蛇一样绕过前面的窝棚，绕过火房的窝棚，绕过黄寒梅那几个老娘们的窝棚，最后他来到了江碧云的窝棚后面。 提前呢把姜碧云的窝棚从根子下边扒了一个洞，再用竹叶把洞口给虚掩喽，然后抱起一捆稻草把自己埋了起来。这时候他没有想到危险，他被欲望燃烧的不顾一切了。今天呢，他要看到他最想看到的东西。左等右等，姜碧云就是没有回来。刘所住在稻草堆里边埋了有几袋烟的功夫，姜碧云还是没有露面。稻草堆里边又闷又潮，憋得刘所住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在望眼欲穿的等待中，刘所住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姜碧云还没有回来？难道是出事了？难道姜碧云掉到河里了？刘所住呼啦一下站了起来，掀开身上的稻草，撩起麻杆一样的细腿，风风火火地往河边跑。快到河边的时候，他看见那条用来打水洗衣洗菜的石板上没有人，也没有东西。他又多了一个心眼儿，拐了一个弯，钻进河岸的毛竹林，再往前低姿匍匐运动了十几步。这时候啊，他看见了放在鹦鹉石上的姜碧云的吊桶，吊桶旁边是姜碧云的小褂子。我的个天哪，除了褂子还有裤子，姜碧云的那条蓝绸子裤子呀，啊，这要说起来刘所柱是再熟悉不过。这青天白日下面姜碧云的裤子脱了，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做什么呢？刘所柱这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老天爷呀，总算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呀。姜碧云脱了衣衫，正在河里洗澡呢。他的俩眼珠子就像两颗出膛的子弹，准确地发射到河面上。他终于看见了，他在水中，虽然只是露出一个脑袋，但是姜碧云不时地往上起伏，露出他的脖子，甚至有一次他还站了起来，露出了他的上半身。尽管隔着30多步，尽管姜碧云站起来的时间像闪电般稍纵即逝，但是刘所柱还是执拗地认为他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他从心里已经看见了姜碧云胸前那两只雪白的大白兔。他使劲地咽了一下口水，防止喉咙发出声音。战斗远远没有结束，他必须等待。他相信只要他坚持到底，他就一定能够看到他最想看的东西。姜碧云总得上岸吧，总得穿衣衫吧。刘所柱粗粗估算了一下，从河沿到鹦鹉石至少有10步的距离。这10步他怎么走过来？他就是爬我也能看见他的屁股呀，看见姜碧云的屁股就胜利了一半。终于姜碧云开始向河沿移动了，撩着水东张西望，再然后他的脖子露出来了，然后是上半身，再然后。这一次啊，刘所柱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他的胸脯。其实啊，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雪白，那样饱满，但是刘所柱已经不计较这些了，他在等待最后的隐秘出现。可是事实再次让刘所柱失望了，他没有想到这他妈姜碧云下河洗澡的时候还带着他的床单，他裹着他的床单上岸了。现在啊，刘所柱连他的胸脯也看不见了，他绝望的差点叫起来，他绝望的差点就往河里扔石头了。然而啊，这并不是最糟糕的，最糟糕的是就在刘所柱痛心疾首几乎晕倒的时候，他的屁股上重重的挨了一击。他趔趄几步就要一头栽在地上，门牙被磕掉了半截。刘所柱吓得魂儿都没了，过了好长时间才两手撑地抬起头来。这一看，刘所柱这气势不打一出来呀，好他奶奶的，又是半吊子陈三川。陈三川踹他的脚还在空中悬着，好像随时准备再给他一脚。刘所柱定了定神，一咕噜爬起来就说了：小杂种，你干什么？ 陈三川端着枪比划着说，偷看女人洗澡，枪毙。
嗨，
哪个偷看女人洗澡？我怕她掉到河里淹死了，我要救她。刘锁柱，你瞒不过我，我从窝棚里一直跟着你，你不要脸。刘锁柱顿时绝望了，都他妈的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、遇上这么个克星，谁派你来的？这个你别管，我是小队长，你违反纪律，我枪毙你。说着哗啦一下就拉了一下枪栓。刘锁柱心里明白，这小杂种可不是好玩的，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呀、啊、他说开枪就真敢开枪。现在攥在他手里的可不是训练用的木头枪了，那是货真价实的三八大盖。就算他不开枪，他把他偷看女人洗澡这丑事往外一抖喽，那他刘锁柱也完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、刘锁柱赶紧趴下就说了，三川兄弟，不，小队长，陈小队长，你是我大爷，我认错，我求饶，往后我再也不捣乱了，再也不偷鸡摸狗了，我给你当狗腿子还不行吗？让我饶你也行，你得保证。我保证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不再偷看女人洗澡了。我不要你保证这个，你得保证服从我的命令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保证。我让你往前冲，你就往前冲。我保证，我让你死，你就得死。刘锁柱一听说这，哎呀，可怜巴巴的看着陈三川说了，陈小队长，你干嘛让我死啊？我死了谁给你当狗腿子呀？少废话，你保证不保证？说着话枪一横，又对准了刘锁柱。刘锁柱赶紧趴下，我保证，你让我死我就不活，上刀山下火海我就听你一句话。那起来吧，回到窝棚先把我的裤子洗了。刘锁柱忙不迭爬起来，哎，往后啊你的裤子都由我来洗，你要是想吃油条了，我就让许德才给你炸。陈三川这儿说了，好，从明天开始你每天甩手榴弹100次。刘锁柱一听嗷嗷一嗓子，什么100次？你想把我累死呀？陈三川一拍枪，你敢再说一遍？刘锁柱心说，再说一遍，头100次就100次，头99次我是龟孙子